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水兄。
这期节目呢，作为事先征求过大家意见啊，才决定推出的，算是旅游特辑吧啊。
有悬念吗？
起码我不知道大家到底对这个话题感不感兴趣，是吧啊？书接上回啊，上回的节目结尾呢，我们是说到了大家到底想不想听在文昌追火箭啊相关的这个攻略呢？结果呢，截止到目前啊，因为我是在有个平台发起了这个投票嘛，总共是有343人参与，然后呢 ,74% 的朋友选择了想 ,12% 的朋友呢选择了无所谓，只有 14% 的朋友选择了不想，考虑到大部分的朋友还是想听的，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就遵从刀友们的呼声，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到文昌去追火箭，或者叫去观看火箭发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嗯，好的。
按照这个常规的旅游攻略的方式和大家进行梳理吧，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如何抵达文昌。当然这里我们其实是排除掉海南岛内的听众朋友啊，我相信也有不少，对吧，这个你们肯定是很熟悉的。那么岛外的朋友呢，其实也很简单，无非就是飞机和火车。飞机应该还是首推坐到海口美兰机场，对吧？
对，先说一下文昌的位置。海南岛看上去西南端稍微胖一点，对吧，在东北段稍微瘦一些啊，是这样，
就像个水滴形。然后我记得猪年的时候也有人说像那个佩奇的那个头像，
那就是佩奇的这个鼻子的位置。
哎，就是鼻子的位置，刚好就是文昌，
对
对
对对，也就是在海南岛的最东边，就是大家去看海南岛最东边的，然后最南端这个角落上就是文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火箭发射场所在的位置，距离海口啊显然是更近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如果要进海南的话呢，通常来讲的话，可能你可以从海口走，或者是三亚，这是航班比较多的这两个地方，对吧？那么从海口进入的话呢，相对来讲就会更方便一些，
机票价格包括火车票的价格也会便宜一些，对吧？
对，
通常来说啊，
对。
尤其是海口的美兰机场下来到高铁站，基本上就和上海的那种稍微换乘通道长一点的地铁站的换乘距离是差不太多的。
对，距离上是差不多，因为什么呢？
是
海南的高铁啊，它其实就是环岛的，对不对？
对，做得很好。
你有顺时针、逆时针，它都可以啊。那么在海口美兰机场，它其实有一站就叫做美兰啊。海口呢有海口的这个高铁站。啊，美兰呢也是其中，就是中间这么一站。那么这一个高铁站，它就在海口的两个航站楼啊 ，T 一 T 二的中间啊。所以说，你不管是哪个航空公司到达 T 一 T 二，再转到高铁都很方便。
是的，是的，而且它的这个换乘通道基本上都不用晒到太阳，对吧？
对，
对于刚到海南的朋友还是非常友好的啊。
顶多就是再过一次安检，好像稍微啊要排排队，对吧？嗯，
对，火车票我记得好像就是20块钱出头吧，
21、27啊，就这样子的价格，然后时长呢也就是17分钟啊就可以，
看车次，然后反正最快的基本上就是在一刻钟左右，
对
吧？对，这样子的。
所以呢，换句话说，如果哎正好是没座了，对吧，这一等座二等座没有了，那你买一个这个无座啊站票，哎，这个也没问题，对吧，十几分钟也 OK。 所以呢，相对来讲这种选择的方式，也就是飞机到海口，然后转乘高铁到文昌市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
说实话，这个衔接的好的话，我仅对比，就比如说飞机到北京的大兴机场，到上海的浦东机场，可能同样的时间，你都已经到文昌了，但是到北京和上海的朋友可能都还没到市区
啊，这稍微夸张了一点。
其实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去文昌看发射，它最佳的地点吧，其实并不在文昌市的市区，而是在它下辖的一个龙楼镇。刚才其实水兄也是说到了，龙楼镇到文昌市区是有一定距离的。
嗯，
我其实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有点低估了这个路程的长度，我竟然要45分钟的车程，而且是在几乎没有什么堵车的情况下，
30多公里，
所以还是挺远的。
还是有点远，是吧？
对
啊，当然这一段呢也可以选择几种交通方式啊，一种呢就是你自己可以租一辆车 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高铁到达文昌之后啊，实际上在文昌的火车站就有租车，但是呢车并不是很多啊，那么如果在火箭发射的这个时候可能会非常的火爆啊，这个大家
要
注意，
提前订，
对，它不能说是你一下火车再去订啊就一定能够订得到，这个呢就是需要注意，但是我的实践来看啊应该还行啊，
起码你五一那次好像定的也很紧急，
我五一是可能我提前了一两天定啊，是这样
啊。
那么因为时间往后，它不是说一定没有车，只是可选的车型啊啥的，这个都会少，对吧？
或者什么土豪请随意。
哎，那么当然，你租车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你到了海口美兰机场，你就直接去租车。那我想说的是，超级方便啊。可选择的余地非常的多啊，也就是说它有各种租车的公司啊，还有包括各种车型，感觉比在美国租车最方便的就是在哪里呢，在奥兰多啊，也是一座旅游城市啊，非常非常方便，我感觉
就是非常自助，
对对，
自动化啊，
对对对对，感觉好像
其实
差不多啊，
我觉得现在好像可能整个的这个租车体验各个地方也都上来了，
对对，
包括我之前去迪拜租车嘛，
对，
也是我感觉比我想象中的或者说比我最早在德国境外租车的时候要方便的多，
方便多了，对，
越说越远了，说到租车的话题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不是所有的朋友比如说去文昌看发射都是比较像我们这样的极限的，就是专程去看发射就是这一个唯一的目的地的，很多朋友可能是想顺便玩一下海南岛，只是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其中的行程点的话，那其实你在海口直接租个车然后半环岛或者是环岛游海南也是一个本来就很推荐的方式，
对，没错，当然这个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租车啊，就是并不是说它是唯一选择啊，只是说它可以提供比较大的这种便利性，就一方面旭东刚才讲就是你可以环岛旅游啊，因为从海口到文昌你如果比较快的话你直接走它的这个环岛的高速公路，这一查就知道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你想要去享受的啊，你就可以沿着这个沿海的它是有专门的景观大道啊，这个也是非常的有趣的啊，
这个机动性是很强的，而且其实这个我们稍后应该也会提到，就是真的到发射的那个时候只要是碰到那种节假日假期的什么寒暑假的这种发射，我相信就是龙楼镇到时候会人山人海，这个时候你有一辆车其实就是一个暂时栖居的一个场所，再包括它也是一个帮你保管行李的地方
啊，对，这个是个后话，我本来我想在后面讲，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个车会很方便，但是同时你会发现有个车也是个累赘啊，这个我
啊，那个是到疏散的时候，
对，我们后面再讲。
我们再说回来啊，刚才你是说到了就是租车，另外其实就是打车了。打车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最开始到龙楼用的方案。
对，
这个打车软件的话，基本上是100块钱出头，
嗯，对
吧？
差不多，
根据你的这个车型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我很好奇，到底有没有公共交通？
有，
是有的。
公共交通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长途汽车，你就看那个文昌汽车站啊，到龙楼镇汽车站啊，实际上是有固定的这个班次，其实也挺方便啊，它一天有好几班，所以呢，这个呢，我之前在龙楼镇上面我也看到过好多次啊，应该讲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有，有公交车啊，就是如果是白天过去的话啊，那确实是有公交车的，而且大概是两辆车啊，就换乘一次，实际上就可以到达，时间上大概是一个多小时。如果说是相对照租车来的话呢，大概也就是两倍的时间，稍微多一点啊，两倍多一点。
所以就是其实光是看这个交通方式的话，这个算是风俭由人了。对吧？
对，
就是不同消费程度的都有很合适的选择，哪怕是学生，我觉得最极限的情况下你甚至可以坐火车直接到海南，因为我以前好像也讲过，就是我坐过那个跨海的那个铁路嘛，会把一节节拆下来然后坐到那个船上，
对，
然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对对，
然后到海口再坐火车到文昌，坐公交到龙楼，对吧？
对，
但当然条件好的朋友呢，毫无疑问你可以用你自己觉得的最舒服的这个方式，
没错，
是吧？
嗯，
那接下来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就是非要到龙楼镇看发射不可吗？文昌市区可不可以？
怎么说
呢？或者文昌市区大家看地图下面还有什么东龙湾海滩啊，东郊椰林啊，再或者像是发射场西北面好像也有一些自然村落，
对，
这些地方可以看吗？
应该说在火箭发射场为圆心啊，你画一个圈啊，大概是 10公里、12公里这样子一个范围当中，你都能够看到火箭发射，就是大一点、小一点会不一样，是吧？
就
是
你近和远，
近和远嘛，
看到多少细节，
你可以看到
听着有多震撼的区别。
就比如说你如果是在10公里左右，那可能听到的声音就比较小，比较闷一些，
很低沉，
哎，对，比较闷一些。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亮点啊，慢慢的向上啊。这个如果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实际上在文昌市区啊，在东郊椰林啊，确实是可以看得到。而且东郊椰林这边呢，因为它有这个景观道，有几处就是观景平台，其实呢也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呢，因为东郊椰林它外面也有海滩，其实沿着这个海滩可以一路往上走，所以呢在这些海滩上多多少少也能够看得到。但是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比如说被椰林给挡住一定的高度，对吧？哎，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就可能要等火箭飞上来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看得到啊。这就是
说
的外围的情况。
就是如果是你纯粹是看，然后你是不求比如说拍的，你就是看个热闹，其实你不想人挤人的话，在文昌市区或者说是什么东郊椰林，也理论上是可以的。
理论上是可以啊。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因为堵车他进不去了，于是呢就赶紧调整方向啊，就是往这个东郊椰林那边去啊。那只能就是说就
退而求其次，
对
吧？
稍微差一些。
因为我之前其实量过，就是东郊椰林到那个发射塔架的这个直线距离差不多是13千米。
对对对对。
当然这个你如果说是对比龙楼镇比较好的一些点，那个就是3千米，这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显，是的。
那发射场西北面的一些自然村落呢，这个是不是说可能可到达性差一点，然后你不一定到了那边找得到可以看的地方？
主要是要开阔一点，对不对？这个要找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容易，因为在村子里面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楼房啊遮挡的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租车，那你可能你还可以机动一下，我先踩个点啊，这个去观察一下。当然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它其实会有一定的这个交通管制的路段。
我刚想说这个如果有人妄图什么航天大道、钻石大道、违章停车、观礼
那
这个的话
绝对不可以啊，
绝对是不可以的。
对对对，
其实你根本停不下来，因为可能进都进不去，路上是有非常多的管制措施在的，很严格。
对，管制措施其实主要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官方，它在发射前实际上都会有这方面的通知公告实际上它的公告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发射前大概多少时间，比如说12小时它进行一个交通管制，主要是限制那些比如说有危险品的车辆等等这些它是禁止通行。然后呢像小汽车的话呢，它是属于禁止在刚才所说的有几条道路像航天大道等等这些钻石大道这些地方去停放这是不可以的。那么再往后就是临近发射前这个6小时、3小时，它还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管制措施。那么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它主要是画的是一个安全线就是说在距离火箭发射场比如说是5公里左右的这个范围呢，这个里面你是不能进去的
它这个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对对对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考虑到万一中的万一
这个大家都知道。对，火箭发射它还是需要有这方面的这个安全的措施，还包括村里面就是离发射场很近还有一些村落平时是住人的它都要进行这个疏散的
疏散。
对对对，
这个其实在那个西昌我记得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措施，
都有。其实每一个地方就除了酒泉，因为它更空旷的这个人烟稀少其他地方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情况的所以呢这方面的话呢大家还是要需要注意
对。所以综合考量之下，距离最近的这个大的人类聚落龙楼镇，
那肯定的。
再加上龙楼镇附近，因为其实也有像是铜鼓岭包括汽水湾海滩这样子的一些景点，也相对视野是比较开阔的，就成为了绝大部分的航天爱好者最佳选择了。
对，是这样子的。
好，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大名鼎鼎的龙楼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主要是教大家怎么样去挑一些比较合适看发射的这个地方，所以我是会从镇子的我们说卫星图的这个布局给大家来进行描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个地图软件吧，然后打开来看一看。龙楼镇呢，就是我的感觉，就是镇子的主体其实是蛮典型的一个中国的这种小镇的这种格局的，就是大致是一个十字的形状，或者说是一架飞机的那个形状。 东西是有一条很明显的主干道，然后南北向是比较的短，但是呢也有一条相对比较明显的主干道，然后主要的建筑就是集中在这两条主干道交汇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然后南北向的那条主干道其实我稍后可能也会说的，这个就是他们比较有名的那个美食街就在这个位置、嗯
啊、
气氛不错，
新兴路
也很多、啊、新兴路，对的对的、啊、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啊。
对对对
啊，这个是它的老城对吧，或者就是说老镇的这个范围。
嗯，
往东大约有十分钟车程吧，其实会到它的一个开发区或者叫旅游区。
嗯
反正就差不多这样一个地方吧，就是有一些新的这个居民楼啊，然后包括一些新的酒店。
对，
这里面呢就有非常著名的淇水湾海滩，就是经常上央视的那个海滩。
对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直播啊有幸去到的，这当然真的是感谢啊利、这位好朋友啊、给我们提供的酒店的房间。
对，
每次到了发射的时候，这家酒店都会涨得特别特别贵，尤其是能够在房间直接看到发射的那几个房间啊，都在这一块。在淇水湾海滩这边再往东十分钟呢，差不多就是铜鼓岭。
铜鼓岭、
这是一个 4A 级景区。
嗯，
然后我之前也是去踩过点，这也是整个龙楼镇范围的一个制高点吧。然后它其实本身是挺有特色的，就是你到了那个山顶之后，你会看到下面那个月牙形的海湾，然后也可以俯瞰整个发射场包括龙楼镇等等。如果视野好的时候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起码可以玩个半天的存在。
对，那个就是在往东到头就叫做铜鼓角啊，实际上就是整个海南岛最东端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比较有意思，而且实际上有很多的发射呢它有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因为它发射之后啊、就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这个大湖段啊，实际上、这个地方也挺不错。
就如果是拍一个那种比如说这个长曝光的那种照片的话，就可以拍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弧线了。
对，当然仰角也会非常高啊，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当然也需要提醒一下，就是、其实铜鼓岭呢距离发射场它实际上是比较远，就是我们从直线距离上面来讲的话呢、在整个观测的几个候选点当中啊、它是最远的一个，所以呢、你在那边的话呢可能需要用望远镜啊或者长焦啊这样子的，如果你要拍照啊，你要目视去观测、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啊，这个其实同样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震撼的。
对对对、然后铜鼓岭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在发射任务临近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就是说人流的一个管制。当然就是铜鼓岭上山是两种方式、
对对对，
一个是坐他的那个摆渡车吧、就是上山的那个旅游车、这个的话可能排队会有一定的问题，因为要上去的人特别多嘛。
对，
还有就是你要自己爬上去，这段山路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的，还是有点距离的。
对，一定要打提前量啊、
打提前量。如果是你要坐这个车的话，排队可能时间会非常的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铜鼓岭，因为它是个景区，它是有门票的。
对，
你加上这个上山的那个车的门票，我记得成年人应该是要两个加起来90块钱。这个是一个硬的成本。然后呢，山上其实真正能够有比较好视角的点位，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我印象当中的话，就是有一个叫什么揽苑台的一个平台，然后就是说是刚刚那个摆渡车到山顶的那个站的时候有一个平台，一共就是几个平台，也是有可能晚了以后就没有特别好的位置。
是的，
当然铜鼓岭还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一旦气象条件合适，因为它一面是海、一面是陆地，
对
吧？
对
对
对，
大家都知道山本身会有一个效应，气流到这个位置之后啊，湿度达到了山上就会出现所谓的帽子云。
对对，
铜鼓岭经常山顶会有一段云雾缭绕，哪怕是下面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有可能你上去了结果什么都看不到。
这确实是，就是像这一次天气不太好，就是整个雾蒙蒙的，而且这个云层如果说是压得很低的话、那确实这个地方就不是很好啊。
对，那么接下来呢先讲一讲淇水湾海滩吧、因为这个其实在新闻当中是最常出现的一个地方，
应该讲
媒体也很喜欢去，
也是可能是人从众最突出的一个地方
气氛其实也是最好的，我觉得
没错。因为这个海滩呢你如果去看整个淇水湾海滩，实际上是相对来讲是最大的啊，就是它本身的这个面积、它的一个宽度是比较好，所以呢能够容纳的人也比较多，再加上这个附近是有 酒店，还有包括有山海天国际会展中心啊，那他会举办一些这种活动啊，包括很多一些旅行团啊，都会去那个地方。当然到那边呢，也确实因为人多，所以呢还是会要抢位子，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夸张啊。什么呢？就是很多爱好者，尤其是想要进行拍照或者说是想要做直播的，我就看到过这种，他们都是提前一个晚上就在那边啊搭帐篷守候，
甚至更早，
甚至更早，对。
像这一次大任务碰上大假期，
对，这是很难得的啊。
然后那天早上其实我是和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就相当于是去踩了个点嘛，大家如果看直播的话当时其实可能会看到的，就是沿途密密麻麻一排的帐篷，对吧？
对，
它有一条海边的有一个步道，就全部都这个搭满了帐篷。
没错，
当然有一些好像是当地村民他们自己可能想出了一个生意经
哦，
你懂我意思吧？自己可能就在那边布置了若干个帐篷，然后相当于也是占个位置。
那么有的时候更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曾经在七月份的时候，在那边看过发射。大家想想看，海南七月份是个什么样子的这种环境？那么
骄阳似火，
你在海滩上那简直就晒得太厉害。那么很多人会在那个栈道啊，也就是在这个树林子里面那边等着，然后可能就是轮流去那个海滩上去抢位子。
哦，
所以
就交替到树荫当中稍微等一会儿。
对对 对, 对，所以呢到这个地方呢去观赏呢，就是整个氛围是非常好，但是呢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多。那么再加上一些什么问题呢，大家一定要去提前考虑到，比如说你的吃喝还有这个
拉萨，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
当地的旅游相关的主管部门，我能够感受到他们是用心了，也考虑到就是说大人流的吃喝拉撒问题了，但是架不住人实在是太多的这个情况，建了很多的临时厕所，但是
没
到后面其实是不够
的，真的没办法。因为什么？我给大家讲一个数字啊，就是平时龙楼镇呢，大概也就是两三万人了不起了啊！我看到过一个数字是 2.6 万人，整个就是龙楼
整个镇，这还不是就是说城区，是包含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农村的，对吧？
对，包括一些小村落的。那么到发射的那一天啊，实际上你可能会有个这个20万人啊，然后这个碰上重大的，这可能更多，可能是有我这次我还没看到数字啊，可能有40多万人。你想想看，这是个什么？40多万人，可能有很多啊，我估计有个三分之一啊左右吧，就可能就是在七水湾或者这个附近的这种地方，所以确实是会比较夸张。不管说是你是从聚集的这个人群来讲，还是说你要到这边去看，然后你又要这个开车走去疏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到时候租车你就是一个累赘。那么打车的话你可以步行啊，我就不要堵车了吧，我先步行走出那个红色拥堵的这个，然后我再去打车是吧。
我就这样说吧，因为我其实个人是对这个如厕这件事情相对来说对这个环境是要求比较高的，当然大家也可以说我比较矫情啊，就始终可以鄙视我，对吧？就是男同志嘛，小的这件事儿问题不大，就是但是大的这件事我其实也是比较介意的。就是在发射的这个时期，所有的厕所除了酒店房间里面这个自己的厕所啊，就是说外围的包括酒店的公共厕所几乎全部都会出现爆满的情况，而且有大量的坑位。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它的那个场景是怎样的，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我是想给大家一个什么建议呢？就是说尽量在那一天控制一下饮食，或者说是吃那些不会让你特别容易起肠胃反应的那些食物，
确实是这样。
尤其是什么？因为到了海南，大家很兴奋，在海边，对吧？这个喝个椰子啊，或者是什么，感觉很好。但是如果是椰青，你拿在手上放了一段时间，它可能稍稍有一些变质了。你平时其实没什么问题，无非就是跑厕所跑得勤嘛。
对，
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
真的是这样子啊。
就有点倒大家胃口，但是我觉得这个提醒，你如果听进去了，你到时候真的去看了，肯定会谢我们，对吧？
是的。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咱们的节目不过瘾，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逛一逛啊，与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
别忘了还有天文茶餐厅。
稿子上好像没写这句话。 水兄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防晒措施一定要做好，而且其实我这里是无论男女我都推荐大家带伞，太阳大的时候遮阳，万一像我们那天那样，防个雨也是很重要的。
对，确实很重要。
但是我要说淇水湾的优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它那个现场的那个氛围不仅仅说是爱好者，就当地其实也会组织很多的活动，包括摆一些这种摊位，对吧？还有一些这种嘉年华，你也可以看到全球各地的记者在这个海滩上采访。
对
啊，你其实是能够感受到一个盛世到来时的那种由衷的喜悦和自豪。
确实是一个嘉年华，有很多
对，
可能有些小活动啊，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这种
音乐会啊，
音乐会，对，兑换一些这种小的这种小手办，对吧？这种
对
啊，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而且爱好者之间就是彼此交流，对吧？大家都是冲着这个目的去的，很容易成为朋友。这个我觉得气氛是非常非常好，没得说的。
嗯，
而且淇水湾海滩，你光是一座海滩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漂亮的，对吧？
没错，
本身是一个弧线，然后海岸线很长，你可以往里面走得很深。最关键的就是沙滩配上海湾，再配上椰林。再配上发射塔架，
对，
展开的话还能看到火箭，
对，
这个场景绝了，
对，就是旭东喜欢的那种样子。
对，最美最美，这个最美观景点毫无疑问啊。当然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尤其是发射临近的时候，是不建议大家，或者说是从管理上就是不允许大家踩水的。
对，
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会就是大家的这个关注点啊，可能都在火箭上面，极少会留意到你如何如何，
哎，
对吧？这个时候确实会比较
的。万一这个小朋友个子小一点，这个人挤人的，这个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既然聊到淇水湾海滩了，那么就把海滩附近的那家豪华酒店，具体名字我们就不说了，大家肯定知道是哪一家。
对。
稍稍简单的讲一讲，
简单讲，就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知名的豪华酒店，对吧？所以呢，它平时呢，应该也是有很多的，包括一些旅游也好啊，还有会议也好，其实都还是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用途的啊。那么发射这一天呢，确实会有很多的人也会去订这样子一个酒店。那么这个酒店呢，平时的这个价格呢，价格我也不说了啊，这个大家其实可以查得到。
反正就是一个正常的非热门旅游景区的五星级酒店的常规价格。
对，那么等到发射的这个时候呢，那可能就是乘以三啊。
乘以三你小看了，我了解的行情是10到15倍。
对，10到15倍是还碰到这个节假日吧可能啊。
哦，就是普通发射乘三，然后遇到就是像五一这样子的就是大假期大任务的，
对，
就是这个系数更
高，再高一些。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它不是说能看火箭的这个房间啊，它并不是都同一个价格，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类型啊，有的可能这个视角的关系啊，可能会稍微角度会稍微偏一些，还有呢包括这个楼层啊，它也有高低这个区别。
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翻倍翻的最厉害的，就是那种正对的，而且无遮挡的，
对对对，是的，
这样子的这个景观房，它会比常规的这个价格要翻这样子一个倍数。但是只要逢发射任务，这家酒店所有的房间，你哪怕房间里根本看不到发射塔架，它也是会有3倍左右的涨幅。
哎，
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
确实
要赚钱嘛，
确实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可能需要注意。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有发射任务的时候。你可能通过某一些比如说经常去订酒店的一些平台啊，你可能反而你是没办法去订这个酒店，就是你会发现没办法下单啊，就是没办法选择，
直接房间全部锁掉了，
可能就锁掉了，就是你看到就是灰色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打电话去跟这个酒店去联系去订购啊，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大家要注意。
说明我们身边有朋友可能是通过这个途径最后如愿订到房了，是吧？
不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公开的一个途径啊，因为你去打酒店的电话什么，这是可以订得到的，只是他的那个
他就把平台这些单给停掉了。
对 对，第三方平台的这个可能是你买不到，对吧？就是这种情况
啊。淇水湾海滩的几个点我们也说的差不多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就是比较重头戏的，就是龙楼镇的这个本体啊，老城的这个范围当中，
对，
到底怎么样去选可以看火箭的地方，或者你怎么去找那些可以看火箭的地方？
这个怎么说呢？
很有意思，我觉得
是很有意思，但是呢，其实也区分啊，就是说你是一个爱好者、发烧友，还是说 普通的啊，就是我只是想要去体验啊，去观赏。其实呢，这个选择还是有些不一样。就是如果说是一些爱好者，他要专门要去拍照的啊，或者还有一些就是非常有追求，呵呵，那可能就是要精挑细选，要选择什么呢？要根据发射场的位置啊，就是我们讲发射塔架的位置来选择视角，相对来讲是更正一些的。
哦，
比方说，
因为不同的任务塔架是不一样的、啊、
对，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那个我们讲现在目前啊，就是大型的发射塔架，实际上就星火箭的发射塔架呢有两座，目前啊就一座是胖五的，对吧？它呢是和那个就是我们讲垂直总装车间啊，它是一个直直的啊，就正南方。那么像长征七号八号火箭呢，它实际上是更偏东一些，所以说这个角度上是略有差异。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七水湾海滩还有这个豪华酒店，它呢是因为被椰林遮挡，它是看不到那个点火的那个火苗，就是也就是我们讲点火一瞬间啊，它实际上是看不到的，但是能够看到这个点火之后冒出来的一些亮光，还有包括啊这个烟尘啊，这个实际上是看得到，对吧？那么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些爱好者啊想要拍照啊，那要看这个点火瞬间的，那你就一定要去选择在正上面，相对来讲是角度比较正啊，但是啊要注意什么呢？角度不能太正，因为太正的话你可能会被垂直总装车间给挡住了，对吧？
是的。
然后现在呢，因为他们基地呢还在造新的这个塔架，新的建筑，那么还会有这个工地和塔吊啊，还会有这种遮挡，所以呢这个方面呢你可能你要在地图上面看一下、啊、要稍微偏一些。
其实最好还是先去踩踩点、嗯、这里呢和大家说一下这个踩点心得啊，就水兄当然也踩过很多点，这里呢因为我是这个最近系统性的去踩了一轮点，因为我们这次是带着这个直播任务去的嘛、嗯、我们是想找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这个环境，要考虑很多因素，所以呢我之前和我同事是去了好几个所谓的楼顶，包括什么阳台露台之类的都去看了一遍，然后你真的会发现点和点之间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可以说一下啊、嗯、这个主要差距是在哪些方面？
一个就是你水兄你前面说到的
角度，
就是这个遮挡关系、
哎、对，
就是你别看龙楼镇范围不大，
嗯，
可能就是直线距离相隔两三百米的两个点位，
嗯，
因为它离那个就是发射塔架实在是太近了嘛，这两三百米其实带来的这个
角度
的这个视差、
哎、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尤其是在这个照片或者是长焦镜头当中，
嗯嗯，
这个是其中之一。另外呢就是说龙楼镇里面也有一些我记得楼层可能有十层左右的这样子的相对高一点的建筑，
嗯，
然后和那种比如说三层的民居，
对，
然后包括那种四五层楼的那种民居的屋顶，
对，
再包括就是说龙楼镇并不是最靠近这个就是发射场的那一排建筑，往后
嗯
诶它其实也有会些相对高一些的这种建筑，
嗯，
其实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景啊包括这种遮挡的问题啊，就是你找不到完美的，但是呢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需求了。
对对对。
所以去踩一踩还是很重要的。
对。
我想说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什么呢，所有的观看发射的这些场地其实他们都很欢迎你去踩点。你就跟他说我们到时候会有朋友过来，然后呢但是我想先看看你们这边的场地条件，没有问题，他们就会直接这个请你上去看一下，你就大胆的去问，然后也不用有什么样的顾虑。
嗯。对，是这样的，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有很多酒店啊，你去看其实包括公寓啊酒店啊，它其实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观景的平台，有的呢可能就是屋顶啊，那么在屋顶的时候呢可能它们上面没有遮阳的啊，没有遮阳棚啊，这个呢可能也要注意防晒，另外方面的话也要注意安全啊，因为确实人多的时候呢会有这样子一些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属于可能是装修的比较好，它是有屋顶的，就专门那个顶层它是来做一个这样子一个观景的，就像人家比如说茶室啊，或者说是就比较舒适，里面还有这个啊位子，对吧？
我见过比较离谱的就是这种摆的一排像看电影，
看电影的有沙发，
还有提供茶水、啊，
对对对对，这都有啊。那么这个根据大家的自己的喜好，还有你到底是比如说是带老人还是孩子，就是啊你是爱折腾还是爱这个省事儿省心的啊，这个实际上都可以来选择。
水兄你说到这个带老人孩子这件事情，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些位置它的确会更靠前一些，然后可能就是说遮挡相对小一些，但是如果是有老人孩子我个人是不推荐的，比如说要爬比较陡的楼梯到栏杆，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结实的屋顶。
对，
对，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有的是酒店，有的可能就是居民楼啊，它也不是民宿，其实它就是大家当地人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它上面会做这样子一个平台，所以呢确实这个楼梯会比较小比较陡啊，这个所以说去踩个点还是有这方面的必要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在镇上的酒店也会涨价，这个也是没办法。
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啊，因为那一天为了保障直播嘛，我们是选择就是发射前夜又住回到龙楼镇嘛。
对。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我们最后住的那个酒店，它平时第三方平台的价格好像也就是100块钱出头一丁点儿，一间房，对吧？然后那天也是翻了将近7倍了吧
这个反正怎么说呢，我们也不去把这些情况我们都一一列举啊，就是你
反正要有心理准备，肯定是会涨价，
肯定是会涨价。然后呢这些涨价呢基本上其实大家情况都差不多啊，我也没办法说可能有些它到底是合理不合理啊，这个没办法讲啊，
就我们只是陈述这个客观的事实。
对
吧，
对。
当然因为你也可以完全不住在龙楼镇，因为水兄刚才其实也说过了，你就算是发射任务当天，只要不是那种什么这个中午的发射，这个上午的发射，你其实哪怕住在海口或者是住在文昌都是来得及去到龙楼镇。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啊。从我的经验来讲的话，我其实也曾经就是在那个文昌市住在市区，比如说中午的发射啊，你如果住在市区也可以，如果是租车的情况下啊，那么我起个大早啊，我就往里面去开，那实际上还不会遇到堵车的情况啊。就比如说我这个7点钟左右，对吧？啊，还 OK 的。那么如果说你要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点紧张，你可能进
那我已经不推荐了。
进镇子我应该是这样讲，你进镇子也是没问题的，也肯定能够进得去。啊，只不过可能会有些小堵，反正就是你如果提前你是去踩好点儿，那么这种选择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明白吧？就是你比如说你提前一天到了，我先到了龙楼镇，我先去把这个地方给选好，我第二天我再这个选择这个公共交通或者打车的这种方式进去，也是一种选择。这就看大家这个时间预留的情况如何。
是的。
还有呢，其实你如果你心大的话，其实也无所谓，你只要算好了时间，就是如果预留出大概有可能8个小时的这个时间，这个是最理想的，好不好？
反正实在不行还有东郊夜林，对吧？我懂你意思。
对。那么当然这里面呢其实也要这个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这个选择，其实背后它还是会有一个，就是你要跟老板去确认你所要去观察的，就你所选的这个点啊，住宿的点，包括上面去观察你是几个人去观察，你有没有摄影这个机位等等
啊，
你最好都跟老板有一个、
非常
交流
关键。其实水兄的言下之意就是肯定都是会有费用的。
哎，对，这个
就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座位费也好，理解为是一个门票也好，这个反正它是有费用的。除了那个汽水湾海滩是肯定不收费，其他地方好像没见过说是你既能够看得很舒服又完全不用钱。
对对对。反正这个呢因为大家相互之间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呢你最好也是去有一个就是面对面去谈一谈，这个实际上是比较有必要的，好不好？
可以稍稍说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啊，就是我甚至找到一栋房子，我觉得这个位置这个看发射可能还不错，然后在这个建筑周围转了一圈也没有看到他们贴比如说可以去观礼联系谁，然后我就往里面走了一走，正好看到就是窗子里边有个主人家他还在做饭，然后我就直接问，我就说啊，大姐你好，你们这儿能看发射吗？然后他就很热情的招待我上去，就他们其实也有这个业务
啊，
就大家放心去问
啊，
镇上的人都知道。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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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
由于如何到文昌去追火箭发射这个话题能聊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啊，所以这个话题呢还是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来和大家分享，当然不要着急啊，下期的内容同样精彩的同时也会非常快的和大家见面。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朋友，
原样的发展真的离不开大家。
我是旭东，
我是水兄，
我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